我们接着呢就把伊斯兰教伦理学的第33讲啊，沙拉哈基塔布拉纳马尔泰啊，就是解读的话官非设限的第26章。26章呢是讲这个客体啊，人类的话呢就是一个客体，就是被造的人类呢作为一个客体呢啊，怎样这个洞察主观本质，就造化它的真主啊的一些奥秘啊，有些这个什么方式可以进行这个研究探讨呢啊。那么在这里边就提醒了，就是爱以所爱的这个境界里边，这个环节里边的话呢，可以的话呢进行探讨啊，就互相为需要的这个相互关系里边呢，是以本质与现象相依的双方的这个统一呢，那么可以的话探讨。这讲到的现实，什么是现实呢？现实显示什么呢？就主观本质和客观现象它这个无限的统一，那么这就是现实，就符合于客观事实，符合于现实，符合于客观存在，那它必须的话呢是客观现象和它的主观本质的无限的这个统一啊，在这个情况下，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够的话呢这个达到对现实的这个正确的认识。当这个客体的这个被造的人类呢，它易于洞察和这个探讨这个与主观的这个本质啊，宇宙主观的本质的时候呢，它是通过每一个瞬时出现的一些直观啊，一些感知，一些转化，然后的话呢再结合实际的一些直观呢，那么它根据宇宙具有的这个时间啊，一些现象的连续不断的反应呢，那么它就得出了一个这个整体的概念，得出了一个主观本质的这个反应。所以的话在每一件事情呢是经过多次的认知，多次的直观，多次的这个反复出现以后的话呢，才得到一个整体的这个体现啊，就是对不同时态的一些状态呢，就每一个事情的显现的这个次数的多少呢，它的显现的这个形态呢，最后就能够综合起来表达出一个主观的这个概念。那么这就提醒了，要是这些连续显现的这些形态，这些本质，这些规律要是不完全的话呢，那么就造成了人的主观概念的这个差异和这个错误。说人类呢，无论是用感官，用肉眼，还是用精神意识，或者说用心眼啊，来这个通过各种感官的话呢来认识，还是通过理智这个推论和自己的一些这个猜想的东西的话呢，你得到的这些信息，这信息的话进行分析，那么必然的话呢，它会对一个必然存在的这个本体啊的这个认识。在人类的知识里边呢，它只是以感官是啊世界的这个感觉啊感知，就是理性世界的这个感知呢，它在感官里边呢往往不能感觉，而是用推理的办法或者其他的理智的分析的办法得到了认识。讲这个精神世界和这个概念呢，要把它分开，就是一个是精神世界的概念，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概念世界里边所显现接受信息以后出现或者体现出来的一种感知形态的一种概念啊。说人类的主观本质呢，它是适合于每宇宙里边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反应的形态呢，它都有一个认知啊，在认知的反应里面呢，它就会形成一种概念，这种概念呢就是表达着一个一个对应的一些这个主观概念，一些客观的这个形态的显现。就人类的形成呢，它每一个概念的形成呢，都是从每一个单个的啊个别的逐渐的话积累了以后呢，达到了一定形态存在的这么一个感知的认识呢，它在目的上呢才可能形成一些主观的概念，就说的话相应的一些共同的形态，那么它就对应的话呢会形成一些相同的一些概念啊，就是像我们讲的这叫做共性的存在，就是不同的一些这个客观的一些东西的感知呢，一些现象呢，它在不同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它就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认识，那么相应的这些认识的感知的话呢，最后都形成了一些共向的形态的认识，或者是共向的一些概念。人类呢是作为一个被造的客体呢，它对于万物万象全部的事物呢只是一种洞察，一种感知，它要知道主观本质， 所显现反映出来的一些真实现象，就是我说的真相呢，那么它在万物的表面现象，就表象里边呢，它只是看到了外表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实质。只是万事万物所有一切的外表呢，都成为外象，都成为一个体现。那么这体现里面呢，就所有事物的话的体现呢，它的话呢，都包含着有一种内在的一种本质啊。这种本质呢，它是相对着它的外观的一些表现，一些外向的话呢，相连的，就是有什么样的本质，内在本质呢，就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外向，可以体现出什么样的一些性质。那么它是讲到这个统一体的这个认识，说把客观事物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主观上的感知的一些现象，主观本质的一些反应的一些这个现象呢，在人类的进行了思维啊，那么它才能够体现出对一件客观事物的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所有的事物呢，它的现象呢，只是它一个体现啊，一个表象，它是根据它的本质的存在，它内在的这个规律性，内在的本质的话决定的话呢，它所显现的啊，比如说它的内在的这个本质呢，所赋予的这个色彩啊，它的体型啊，它的形状啊，它的性质啊，这些表面的反应呢，都是它本质的反应，就是它的规律性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反应的现象。说内在的本质呢，它是跟这个客观事物啊之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实体的联系，就是有什么样的实体呢，它就有什么样的这个客观在这个表现。内在的本质呢，它自然是事物的自在的这个本质，就本来就具有的一种德性，一种规律，那么具有本质本来就有的啊存在的这种性质和规律呢，它是主观本质的这个概念的一个阴影，或者说一个幔帐啊。那么它的形态的表现呢，就是有时就是对它的本质的一个遮盖，一个幔帐。主观概念呢，只有在绝对真实的反应里面呢，它才能得到的话呢正确的这个主观概念。那如果不是绝对真实的反应呢，被一些表面现象所弥合呢，往往的话呢，它的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差异和错误的啊。就主观本质的自身呢，对于客观事物的外在的现象呢，它是决定了这个主观本质啊。这个主观本质呢，又是客观事物的外在的这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内在的本质呢，和它本质通过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这些性质啊，这些表象啊，这些东西来说呢，在认知里边呢，人们是以多次的直观啊，才知道它的一些什么如何啊，它是怎么样，它有任何的一些形态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在完全知道这些形态以后呢，才会得到正确的概念和认识。说客观事物呢，它有前中后的三个阶段啊，这前中后的三个阶段呢，就是任何被造的物质的话都存在啊，就是在没有被造化的时候，它的理由的话呢已经充足啊，就是万物被造其理已经深然啊，就它这个理的话呢，在没有出现之前呢，它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存在。那么在中间呢，在显现之后呢，那么它就显现出它的本身的规律，或它的本身的性质，或它本身的一些这个本质。那么直到它的话消完以后呢，那么它的整个的过程呢，才被全美的话呢啊，这个掌握和认识。就人类话提到就是心眼和这个肉眼的问题，把感知呢啊作为是这个肉眼啊，把理性的认识呢作为是这个心眼。所以任何直观的东西呢，它知识的话肉眼的直观啊，任何洞察的东西呢，如果没有理智的分析呢，那么它的本质的东西的话不可能显现。那么这就提出来了，就是理性的认知呢，它必须是在这个感性的感知以后呢，经过了这个理性的思维以后呢，它才能够的话达到认识它的这个本质的过程。所以只有主观本质的这个影响的人呢，他往往的话是降临在一些事物的影响里边啊。怎么解释呢？就是万事万物的这些客观事物，它体现的这个外表现象呢，往往的话会影响一个人的对他的认知，对实存实在实有的认知啊，能够真正的认知以后呢， 它主观本质的体现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呢，它才会推到它的根源，追到的原本。就从主观本质的体现呢，那么就认识到的话，有一个造化的真主。从内在的意识里边的认识呢，一个就是阿罗在意蕴，一个是 takdir， 一个是前定啊。就每一个物质它都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前定。每一个物质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性质，性质的话就是阿罗在，就是一种意蕴。又真主开导说，无论你们在哪里啊，他都是与你们同在的。用这个来判断呢，就确认这个真主，确认主观本质就是造化万物的真主的这个无限存在啊，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无论的话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么真主的显极的话呢，显现的话是存在啊。就真主的本然的显现，太占撩的话呢，是显现在无方位里边，在所有的里边都有真主的这个太占撩显现。那么没有这个是个方位，也没有这个什么就是无所不在啊，都在，那么是显现真主的这个太占撩显现啊。但又不入其中，就是真主的话呢，它的本然的话呢，不是在万物之中，不是在被造之中，而是真主的显然的话呢，真主的太占撩的话是显现在万物之中，是见一物呢就见到真主实存实在啊的这个证据和它的显迹。在这个空物的这个直观之中，就人类的话呢，有一些客观的事物呢，看起的话呢看不到，那么就认为是空的，是不存在的。那么在这个直观之中呢，那么人类的话呢，作为客体呢，在这个直观里边的话得出的这一个结论呢，往往是在没有观照的情况下，它已经存在，但是没有光线，那么人的眼睛的话就看不到它，那么人的话就说这个东西是空的，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那么这样的主观本质的存在的认识呢，它就是否定了主观本质的存在，而且的话因为它的显现的话呢没有显现，它被这个隐藏起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缺乏了观照，所以它在客观事物的这个感知里边呢没有感触到任何事物呢啊，它都在一种隐藏里边。那么这个隐藏的东西，这个幔帐没有揭开的时候呢，那么往往的话呢就确定的话呢是不存在啊，就确定存在的环境呢，在人类来说就必定要有感知啊，就是要感知以后呢，它还要有理智的这个分析和思维，那么才可能的话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凡是隐藏的东西呢，那么人类的话往往的话呢是否定，那么就在一种沉沦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里边啊，就是在空物的这个直观之中呢，它就被隐藏起来了。这种隐藏起来的东西呢，往往的话呢就形成了人类的话呢概念上的差异啊，对事情判断的一些差异，对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差异，就不能再先啊就否定了一件事物的存在啊，就否定就是我们说纯粹思维的这个存在呢，就不能再先的话呢就否定了已经存在的东西，因为感知不到呢就成为否定。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呢，比如说人的话呢在没有发现这个细菌的时候呢，就人类的话最初的时候认为生病呢是风寒暑湿燥热啊，认为是引起疾病。那么要是谁在这时候有超前思想，说是细菌引起疾病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在感知上没有这个认识呢，他绝对是否定啊，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这个事。当人类发明了显微镜以后呢，见到了细菌，那么人们都承认了啊，细菌的话呢是引起疾病的这个细菌。那么往往一些人呢，他在认识里边呢，纯思维里边呢，他认为引起疾病的啊不是风湿寒暑燥热，就是细菌，所以细菌就是引起所有疾病的原因。那么当人类的科学再发展以后呢，发明了这个电子显微镜，就见到了病毒，哦，原来病毒和细菌呢都可以引起疾病。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生化科学的发展，因为很多这个生化方面的疾病，代谢失调的疾病可以引起。遗传学的话发展以后呢，哎呦，这个 DNA 的问题，排序错误啊，遗传值错误呢也可以引起疾病。然后对一些科学的认识以后呢，就人身上的元素的多少或者缺少的也引起疾病。那么这个对这个客观的一些认识呢，它从这个抽象的这些形态的认识上呢，逐渐的话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以后呢，逐渐的这个接近了这个真理。 所以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认为一切主观的概念啊，必须是和客观存在啊完全是一致的时候呢，那么他才是认识了这个真理啊。凡是能够阻挡人们认识真理，阻挡人们的话来洞察一些这个人们暂时感官不到的一些实际存在的事物的，那么这些漫战呢，都是一些客观事物啊，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些这个存在的话呢，往往的话呢，就是使人们的话呢，不能直接的话见到了主观本质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人们的这个理性的思维和推理。说在物质世界的一些既存在的一些规律呢，由于片面的认识呢，往往就阻止了人们正确的观察，阻止了人们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真相，往往在概念上的话形成了错误。这客观存在的每一个这个事物的这个德性上，就每一个事物的规律性上，它的特性上呢，那么这些客观现象的这些差异的话呢，在各种不同的人的层次和属性上呢，往往同一个客观现象呢，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感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这个情绪，甚至不同的概念和结论啊。说主观本质的这个德性与客观事物在的属性呢，它这两方面出现的差异呢，它就是显现在对这个真理的有求还是无求之上。要是有求啊，它必定的话不分的话呢，尊贵低贱啊，都要去进行识别，去认识啊。不能够的话意识到的东西呢，它不轻易的话确定它是不存在啊。就自我的这个属性问题呢，往往的话是出于一种片面性，就是对无知漫战的一些东西的影响呢，对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一些东西的这个认识上呢，他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的推理里边呢，他的判断出现了错误。那么他在自我空无的这个直观之中呢，认为他自己是真理，就他否定的事实呢，他就认为是真理，因为眼睛没看到嘛，这就不存在嘛，我没感觉到，没有感知嘛，他就不存在。就不知道的话呢，在光线的照耀下，那么才显现出已经存在的东西。要是光线不在的时候呢，你见不到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啊。这是论理学里边提醒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里边提到绝对和相对的问题，就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客观事物呢，它要进入它有质有量的这个环节以后呢，那么就是没有这个对立的情况呢，它就是一种虚假啊。那么它的比喻呢，就是一个奴隶主的话呢，要是他没有奴隶啊，他这个奴隶主的话他是不成立的啊，他是个虚设的啊。一个奴隶的话呢，如果他没有一个奴隶主的话呢，那么他这个奴隶的话呢也是这个虚设的东西。奥秘的东西的话呢也是这样啊，凡是奥秘的话呢，它都有一个转移啊，它都有两个环节啊，一个环节的话就是为主的环节，一个环节是为奴的环节，或者说一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存在的决定性的那个环节，另外是附属于它的这个主观决定的这一部分的另外一个环节。这两个环节要是不存在一个环节呢，那么它相对性的都不存在啊。所以就是没有奴隶的主奴隶主的话呢就是虚设，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的话呢也是虚设。那么在里边就提到了这个奥秘的转移呢，它是有双方的一个关系，要是缺乏一边的关系呢，那么它往往的话呢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个 Zahara 这个转移的问题呢，它的这个机密在什么地方呢？它的机密的话就在于相对性啊，就整个世界的被造的话它都有相对性啊，都是二，那就二的话呢就有相对性，有好就有坏啊，有真就有假，有错有就有对啊，有一样它总有一个对应，要是没有一个对应的东西呢，那么它就成了虚设。所以在这个论理学里边呢，就是这两个关系的一对一对的这个被造物的关系，只要有一方不存在呢，另外的一方的话也就成为了虚设，就成为了幻影，它的身份的话呢也就是虚幻，就不实在啊。所以客观的存在和这个主体的这个两方面呢，就说有被造就必定有造化的主啊，它这个对立关系的存在呢，它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所以需要有相对的存在啊，它才有绝对的存在啊。相对应的这个存在了以后呢，那么它相对的关系，那么它存在，那么相依的关系存在了以后呢，它双方的两边的关系的话呢才成立。那么所以在认识万物里边呢， 它的对立面的关系呢，就是必须是有一对，如果没有一对的情况下，必定是虚声。那么就讲到自由意志的问题，就人的话呢有自由意志啊，还也有的话绝对的这个意念啊，但进入真理的时候呢，那人类的真理的认识呢，就代替了他的自由意志，代替了他的这个绝对的这个意念。就说的话，一个期盼的这个奴隶啊，当他在意识形态里边的话呢，已经抛去了他的身份的这个意识的认识啊存在的时候呢，他绝对自由的思想呢，他是绝对的话呢是存在的啊。在绝对自由的这个情况下呢，只有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呢，啊，他才形成是无求的。就是一个奴隶的话呢，他必定要追求自由。当不可能有自由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的绝对的无求的这个境界的话呢，才会出现啊。是绝对的这个空无的话呢，就连同我们自身的话呢，也是空无啊。因为在自己没生下来之前呢，他是空无的；在自己归主以后呢，他也是空无的。这在无知的这个德性里边、特性里边、规律里边呢，是这样的一个推论和概念啊。那么道德和真理的概念呢，也是这样啊。主体的方面呢，是主体的无求啊，是有人为的这一方面啊。对应的方面呢，它是客体的方面，就是没有能力的方面啊。所以这有能力的方面就必定对应着一个无能力的方面，有求的一面呢，就必定的话对有一个无求的另外的一面。那寻求这个客体，那么他在寻求无能为的这一方面呢，他往往表达的是无知世界啊，被造啊，两方面的互相的关系里边呢，他就如同的话呢，先所说的就是一个是主动的造化和一个是被动的被造的两个方面。那么真理的话呢，显现出来呢，是在两方面互相的这关系的话显现的时候呢，它的真理的话才被表达。要是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被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它真理的这个显现的话是不显现出来啊。这主体的这个德性呢，是要通过客体的出现来表现啊，来表达啊。如果这主体的这个德性没有客体的属性来进行表达的时候呢，那么它全部的内涵、全部的东西的话呢，都已不存在。那么它上面的比喻呢，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受崇拜者呢，那么所有的崇拜者的话都是不存在的啊。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受崇拜者呢，那么他的话呢，绝对没有一个崇拜者啊。所以被崇拜呢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呢？它就是用在这个相对应的两个方面的话做了解释。那么在处在这个喜爱的这个意识形态之中的时候呢，他喜爱的话呢，喜爱全美啊，那只能是通过双方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个依存的话呢才显现出来啊。所以说自己说给自己听呢啊，受遵从的这个君主的这个权利呢，以及的话呢这个遥控台教子的这个总指挥的人呢，那么在空旷的这个管场上呢，无论是教子也好，无论是台教子的人也好，那么在各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能为又有什么呢？他的作为又有什么呢？他又能够做什么呢？那这他是举了一个举例。怎么解释呢？就是必定的话呢，是有一个是遵从的君主啊，他的权力的话呢，显现出遥控这个台教子的人，那么在空旷的广场上呢，那么这个教子的话呢，才被这个指挥者的话抬向一定的方向和道路。如果没有这个指挥的话呢，那么这个空旷的这个广场上呢，也就不存在教子，也不存在着任何职位啊，那么又能做什么呢？啊，那么就提醒了，在这个论理学里边提到是造化万物的主体呢，它是真主啊，所有一切被造的客体呢，它是万事万物所有的被造啊，它都是客体。我们人类呢也是一个客体啊，因为人类的话呢是被真主的造化，而且是在宇宙之间的话呢，随着真主的意欲的话呢而分散啊，显成出是人类的话是成为治世者，成为代理者啊。在认知方面呢，人类自己是谁啊？为什么的话呢，真理会从我们人类而来啊，从我们人类而显示，甚至于的话不理解我们的话呢，是真主本然人为的反应体，或者说是真主的话呢，为了话显现他的人为，为了显现他的本然的话，而显现出的一个代理治世的这个人类。那么人的认识里边呢，他就到了一个 狭窄的一个平塞的地方，那么他就不可能的话呢进一步的认识的话呢全部的这个知识，就认识了是物质以后呢就不认识了非物质，认识了物质的这个本性的话呢就不认识的话呢它的这个外表的现象是什么啊，那么两个东西不结合起来呢它就不可能的话追求到真理。那么这个地方做个小结啊，说本质现象呢它是相依存的，就是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它有什么样的现象啊，但是有些现象的话呢不一定是反映它的本质啊。这双方的话呢它有一个相对的统一体是什么呢，就主观意志啊和一个客体之间呢它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统一体。那么现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提到的话就在主观本质里边和客观这个现象里边的无限的统一的时候呢它才符合于现实，符合于客观的这个存在。那么里边提到这个绝对和相对啊，无限和有限这两方面呢它是互相依存的，一旦失去一边呢另一边的话就随着消失，就成为了虚拟的，成了不成立的，或者是成为不存在的。那么这就是这个南摩尔提的这个官非设限的第二十六章里面讲的主要的内容啊。这是今天就讲的。